中共加强控制，民营企业家大灾难来临。两会首日，国际聚焦中共国防预算增幅。美新兴市场教父话，钱卡喺上海攞唔到出嚟。政协委员称中国护照含金量高，被嘲讽。两会第一日，四川、新疆接连地震。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3月5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的人大和政协会议正在举行，会前放出的风声说，中共准备加强对民企、外企的控制，并覆盖各类商会、行业协会。多位知情人士表示，民营企业家的大灾难已经来临。3月5日开幕的中共全国人大会议涉及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这个只是中共早前抛出的所谓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国务院部分。当局宣称机构改革要以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统领。独立视频人、专栏作家蔡慎坤3日对大纪元表示，当局已经将国有企业人权、财权、私权都牢牢掌握在手上。多年来，很多新创的非公企业发展迅猛，反而使中共深感不安。下一步必然全面控制非公企业，对中共众抱有幻想的企业和个人，很快就会付出代价。深圳企业家龙福认为，中共现在要加强对所谓非公企业的政治控制，应该和今年经济环境不好有关。他说，中国现在内忧外患，用这个词来形容是很恰当的。国内消费不足，当然今年还是在大力搞基建，但是好像房地产已经到头了，击鼓传花，接下来没人接盘了。龙福说，中国经济不好，社会问题亦多，政权亦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所以中共要控制一切经济组织，控制舆论，粉饰太平。今年初，中共陕西省委派25名干部进驻25省内重点非公营企业，担任驻企第一书记。陕西日报当时报道了一家案例，西安顺丰速运已经由一名省教育厅女官员进驻任第一书记。深圳企业家龙福就说，一般中国人都会厌烦这一套，但是中共政府的洗脑宣传将这个党和国家绑在一起了。很多中国人以为爱党就是爱国。另外，大陆的民营企业多年的发展中，基本上都会有些偷税漏税，所以亦怕出事，只能够妥协，服务好空降的书记。龙福知道国内的民营企业除了倒闭的、有条件的，现在都筹划怎样搬到国外，因为国内现在完全没有公平，资源集中在某些既得利益集团手上，经济无活力，但是市场在国内的企业想搬走也都不现实。讲白了，大家心里面也是很虚的，我赚的钱最后怎样？你和我戴顶帽，然后被你抢了，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孙大五的好友、旅居美国的深圳企业家王应国3日对大纪元表示，专制体制下没有正常的市场经济，现代意义的企业或经济是建立在市场经济或私有资产为主体的上面，但是在专制体制下没有，它剥夺你的资产，表面形成的市场或资产都不是确定的，中共剥夺了你所拥有的自治财富，你的思想自由都没有了。王应国这几年经常和国内一些企业老板联系，他表示有些人本来日子过得不错，这几年每况愈下。他说，深圳、广州这些中国龙头经济的标志城市已经出现了企业家跳楼的、跳水的，大的灾难已经来临，现在就等着更多的人跳楼。我打电话给他们，叫他们能够去农村就去农村，能有一块土地就有一块土地，能够保住条命就保住条命。因为你在大城市里面，中共搞运动，你不知道哪一日就没命了，不知道哪一日你就破产。在国内做生意，我深深感到没办法用市场经济的方式来做生意，因为专制体制下的经济是畸形变态的。独立视频人蔡慎坤说，从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来看， 除了投资是靠政府和国企拉动，出口创汇和内需消费主要是依靠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中共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将手伸向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但只会抑制经济发展，破坏市场秩序。这种杀伤力很快就会显现出来，中国经济会陷入全面衰退。中共两会正在召开，历年来中共的军费开支和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今年尤其令人关注的是中共军费升幅是否会接近或达到双位数。4号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主席团指定的发言人王超宣读了与会近3000名代表对领导人习近平的忠诚，以及中共政府未来的方针政策和对国际形势的评判。路透社记者提问，中国国防预算今年的增幅是否会超过去年？如果超过，是出于什么原因？王超在回答中没有公布具体数字，称人大会后各界就会得知。但同时他在回答中又预示了今年中国军费会继续呈增长态势。这位发言人指出，国防费用的增长是应对复杂安全挑战的需要，亦是履行大国责任的需要。他表示，中国国防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多年来保持基本稳定，低过世界平均水平，增长幅度适度合理。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去年的军费开支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1.7%。 中国去年的国防预算是14500亿元人民币，这一数字已经是2013年国防预算的将近一倍。王超在记者会上声称，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反而是维护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的积极力量。中国的现役军人人数排名世界第一，而且每年新增的舰艇数量亦是世界第一，被人们戏称为下饺子。中共仲拥有数量庞大的角色导弹。中国自2016年以来军费升幅一直维持在个位数，去年同比增长 7.1%， 而最近一年来很多欧洲和亚洲国家纷纷提高军费开支，北京无疑亦面临增加军费的压力。尤其令人关注的是，今年的中共军费升幅是否会接近或达到双位数。中共国有资本市场咨询机构中航证券在上个礼拜发布的报告中说，他们判断尽管2022年我国 GDP 增速有所放缓，但我国加强国防建设的力度不会减。我们预算军工行业2023年增速有望进一步提速。中共官媒《环球时报》礼拜三援引中国专家的话报道说，在世界各国军费大升之际，中国有望稳步合理扩大国防预算。北京持续多年的军事现代化努力引起美日等国的关切，特别是对台湾日益升高的军事压力和恐吓，更令美日两国感到忧虑。美国国防部在其年度中国军力报告中一再指出，北京军事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武统台湾以及阻止其他国家对台湾支援。为了抵御北京对台湾的军事威胁，美国近年来一方面加强对台军售，向台湾提供大批先进武器，另一方面就密切双方在军事与安全领域的合作。新兴市场投资专家马克莫比乌斯警告，中共当局正在控制资本外流。他3月2号接受福克斯财经网节目采访时说，他无法从他在上海账户中提取投资资金。莫比乌斯说给主持人玛利亚巴蒂罗莫知，我个人已经受到影响，我在上海有一个汇丰银行的账户，我不能够将我的钱拿出来，当局正限制资金流出该国，因此我在投资中国时会非常非常小心。莫比乌斯一直无法得到有关限制的解释，他说这个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他们设置了各种各样的障碍，他们没说你不能够将你的钱拿出来，但他们说给我们20年来的所有记忆，你是怎样赚到这些钱的等等，这个很疯狂。他认为同过去的改革开放相比， 中国正向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中共正在努力控制经济。现在的政府，它正在中国各地公司以黄金入股，这个意味着它们试图控制所有公司。它解释说，当政府在经济中变得越来越以控制为导向时，我不认为这个是一个好的情况。另一方面，他说香港似乎更开放一些，至少他的钱已经可以进出一个金融中心。美国商会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公司表示中国不再被视为前三大投资重点。莫比乌斯说，印度是一个投资者应该考虑的地方。他说他们可以跟中国人做一样的事，他们可以发展同样的制造业。我现在也在巴西投资，巴西有超过2.5亿人，非常好的人民，开放的社会。嘿，为什么不来这里？这个也是另一种替代选项。中共两会正在进行，3月4日，中共全国政协14届一次会议召开，全国政协委员大斌声称中国护照的含金量越来越高，引发网民一片嘲讽声。据央视新闻微博号消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大斌说，今年春节国内出游人数达到3.08亿人，创造3758亿元旅游收入。目前中国已经同150个国家签署互免签证协议，中国护照的含金量越来越高，话去就去的目的地越来越多。据中共官网2月22日发布的《中国与外国互免签证协定》一览表，可见互免签国家共有152个，但互免签证件类别多数是外交护照、公务护照、特别护照。对此，有推特网友说，他这个所谓的150个国家确实包括很多发达国家，但是只限于外交护照互免签证，所以正确的翻译是赵家人越来越方便了。其他网友亦纷纷评论说，为什么我想去的国家都不免签呢？心中只有特权护照。他说的同绝大部分人拿普通护照的人无关，外交护照的免签国家数量还不如其他国家的普通公民护照，这个就不要拿出来说了，真是丢架。同时在今年3月，税务和移民咨询公司 Nomad Capitalis对199个国家和地区的护照进行排名，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护照的国家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国排名43，台湾排名72，中国大陆只排在128。这家咨询公司说，我们的评级不单止基于免签证旅行国家数量，还基于国际税法、全球认知、双重国籍和个人自由等指标。中共两会首日，四川、新疆接连发生地震，其中新疆支勒苏州阿图什市连续发生2次地震。3月4日，据中国地震台通报，4日傍晚5:40，阿图什市发生3.3级地震，震源深度22公里。6:07，该市再次发生3.0级地震，新疆网民纷纷留言表示有震感。另外，4日中12:49，四川宜宾市长陵县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近期中国大陆频繁发生地震，3月1日、2日、3日，中国四川、云南、西藏、新疆接连发生地震，震级最高的是3月1日，云南临沧市耿马县发生3.7级地震。此外，2月27日早上7:58，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发生5.1级地震。中国地震台官方微博2月27日称，上个礼拜中国共发生3.0级以上地震11次。上个月30日，新疆阿克苏地区沙瓦县发生6.1级地震。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你的收睇，下次再会。